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再次在此有机会一起与弟兄姐妹分享，分享是这个题目“救恩的泉源”。神在圣经当中亲自显明他的心愿，这个心愿是显出他爱世人，借着救恩计划，然后在历世历代当中招选属他的儿女。而特别借着耶稣基督成就这个救恩计划，所以身为神儿女的我们已经领受了这救恩的泉源，当然要亲尝这救恩的甘甜，也盼望我们将那甘甜将这样的宝贝介绍那还没有领受的人。圣经当中每一卷书卷，如果我们仔细来读的时候，他都有一个中心的思想，这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引我们进到他所要指明神的计划，就是这救恩的计划。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一卷书是常常被在新约圣经当中引用最多，而且这本书的书名的作者，他的原文就是耶和华的救恩，这本书是以赛亚书。我们来看看神在当时借着以赛亚给那一些百姓们的教导，其实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教导里头得到那个供应，得到那个提醒。我们可以来看看从历史的光景，也许我们把这个场景转移到当时以赛亚在主前700年前那个时候，甚至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时间的主轴里头，我们看看这样的我们看看以色列的民族他们的民族史，给我们一个比较整全的概念，为何神的选民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如何的遭遇，也如何的能够被拯救出来。若是这个是时间的一点，我们可以看见所有的记载在主前的时候发生的是2091年左右，就是亚伯拉罕这一位以色列的先祖，他都移居到迦南。然后在1876年左右，雅各带着他全家70人就定居到埃及，因为要逃避饥荒。我们可记得约瑟他的最小的长子最小的儿子在那里被卖到那里做了宰相，所以这件事情就使得这个全家其实在神的计划里面得蒙福分，然后在埃及地一直滋生壮大，有430年之久。那个时候因为遭了埃及的这个逼迫，神差派摩西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那迦南，开始有征服迦南的阶段。然后一直到这个主前的1050年建立了联合王国，分别有扫罗、大卫，还有所罗门，他们三个人分治40年，总共120年之后，王国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所以在这个时候经历了大概200年左右，北国的以色列也真的灭亡了。在130几年的时间，南国的犹大也灭于巴比伦。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以赛亚，他的出生，他的蒙召，在740年左右，就是在北国亡之前的18年，他在那里被神来呼召。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光景，那些的百姓他们的失望，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令人有所感触的。这是以赛亚的蒙召。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主轴，就是空间的主轴，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他们四大的迁移。这是圣经历史当中世界地图，以色列就是在当中第一次，我们刚才所讲的亚伯兰他移居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出到这哈兰，继续往前走一直到了迦南。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是刚刚雅各带着他全家下到埃及去，然后在那里由摩西带领出了埃及，这是第二次。第三次由被掳之后分别从这样的一个光景，在耶路撒冷到那个巴比伦，最后再归回，包含了尼希米的归回，就在这一次当中，这是第四次。所以整个场景我们来看当时以赛亚的时代是如何。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岂不是在盼望第二次弥赛亚的来临，正如他们当时在盼望神给他们一个应许，说弥赛亚要来拯救你们。但是18年后北国灭亡，再来南国灭亡，对神给这些子民们的一个应许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若是我们生长在那个时候，我们会信神吗？你不是要拯救我们能够脱离那样的敌人的手，如今我们却灭亡了。所以以赛亚先知他所传讲的是前半部是那个审判的信息，今天我们着重在后半部是那有盼望复兴的信息。所以我们可以来看这段经文，当时神默示给这些百姓们，也许我们可以从中间来学习，得到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功课，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12章1到6节，预备，来。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可以成为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锡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感谢神给我们宝贝的这段话语。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被洁净，这是当时以赛亚他接受神的默示，教导他子民们第一个罪要被对付，罪要被洁净。为什么说到那时？因为那时候他们，我们看到那样的场景，那个时候他们心是何等的失望甚至绝望，因为国势一直一直衰微，一直到最后真的是被敌国所打败，而且人被掳，所以他们的心境、他们社会的情况、他们的宗教的信仰都陷入那低潮当中。所以到那日指出我们是在那个患难当中，也指出是那样以色列民族的一段辛酸的历程，那样的历史就在那里。因为我又盼望我要到那日看见神施展他的全能拯救我们出来，所以到那日有他的历史含义，有那样的一个背景，有那样的教导。因为我们人在那样困苦当中，我们说我们到那日就好了，那些百姓就是如此想，到那日我必要称谢你，我必要称谢你，而且说我必要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很有确据的，可以在神面前说是向人做见证的一个宣告，我必说。所以那样的一个心是从以赛亚接受主耶和华神教导当中来提醒出来的。在圣经经节里头他说，神耶和华对他们发怒。神为什么要发怒？神为什么要对他的子民发怒？因为当时这些子民背叛 而且不专心侍奉神，不听从神的话语，他们甚至敬拜偶像。我很诧异，读到以赛亚第一章的时候，他整个 summarize 当时的情形是如何。主耶和华如此说到这一句话，他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心就被震撼，很痛。我们的神，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是当时在会幕当中，众多的子民在那里也举手祷告，多多的祈求，但神说我不听，我不看。在下面经文里头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何等大的伤痛在神面前。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一个父神他用这样的描写，我们难道不能够体会？是的，神的心非常痛。我们可以说，我们来到殿堂当中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绝对没有心远离他，但是我们心是不是专一在朝见我们的神？问我一个问题，也问各位一个问题，我们是用嘴唇来敬拜他，还是用我们的生活生命，用我们整个人来敬拜他？这是我们在敬拜当中很好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神与百姓，百姓与神之间有了一个隔阂，那个隔阂就是罪。不是因为神要撇弃百姓，乃是神看到那个罪在他们当中，神说他不接纳他们的敬拜。我们感谢神，我们仍然有机会到神面前来敬拜，与我们的身心灵，与我们的口一起诉说他的荣美，我们的心就在这里。其实神虽然对百姓发怒之后，但是感谢神，百姓又被神的慈爱再次的抚摸，因为在神面前，神仍然用恩典怜悯继续的环抱这些百姓。这诗篇里面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阿们。其实这一段经文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都走过，神不计较，神计较我们的过犯，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但是他不长久怀念，他倒是能够将他恩典给我们，他愿意。所以我们感谢神，在这里看到神那救恩就开始慢慢的彰显，彰显给那一些愿意在他面前寻求那救恩全源的人。你来，你求，我就给你。所以神毫不吝啬，神也不记恨，神也不这样的一个小气，他却用他的大爱再次环抱。所以这些子民说，我看到你的怒气转消，你又再次安慰我们。所以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其实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圣善灵的安慰引导还有带领，使我们知罪，知罪之后悔罪，然后我们在神面前完全对付，能够站立在神面前，我们的敬拜就被神来接受来悦纳。悔罪之后我们可以得拯救，好吧？我们来再次念这一段的经文，预备来。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所以百姓经历罪被罪得赦免之后，他们自然的就重获神的救恩，神的恩典。所以写下以这样的经文来描述当时他们的心境，就像那个被关在囚犯啊，关在这个牢狱的囚犯释放出来一样，那样的喜乐，那个新的生命生活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百姓就期待就是这样子。所以两个字他说看啊，英文他是写 behold。 前几年还在佛罗里达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到佛罗里达的 NASA 啊，去看那个太空梭升空，哇，好多人哦，就在那里屏气凝神的，就等待那一刹那，那个引擎啊开动的时候，哇，大家那个眼光注视，整个场面非常壮观。那个 behold， 那个看啊，就是描写那样的心境。我们正在等候，等候神的降临，等候神的救恩，等候我们被救拔，我们期待那样的心境是兴奋的，而且是确据的。那个 behold，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常常 behold， 看啊，我的神拯救我，我的神成为我的力量，我的诗歌还有我的拯救。这里有谈到一句叫我是啊不够啊不惧怕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继续的给我们有那样的不惧怕罪的捆绑，还有不惧怕那个环境的压迫或者是势力，因为神是我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再写下来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成为拯救。那因为在你里头的比那世界更大，他可以抵挡这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看见神真的是我们的神，因为从我们可以得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成为我们的诗歌，我很喜欢他用这个诗歌两个字，就像弟兄姐妹有你所喜爱的诗歌，有时候你心里有感动就哼起来，那个诗歌表明你跟神，神跟你的生命的关系，那个诗歌表明出我们对神的一个敬望，那样的爱，那样的真，那样的善，那样的美。所以诗歌可以诉说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无论是欢欣喜乐悲痛都在这一个诗歌里头。有一首诗歌是这个有福的确据，我很喜欢他的歌词后面他说，这个这是我信心，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哼。这是我信心，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哼。感谢神，我们用确据，用感恩的心来唱这首诗歌，因为它成为我们的力量，它成为我们的拯救，它也成为我们一篇很好的信息。这信息是写给不只是我们看，写给你周遭的朋友，他们看见了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写下那救恩得胜的信息。其实我们看到有了这样的关系之后，当然神当然拯救他，再次的被救拔出来。其实主耶和华神是我的力量，诗歌及拯救最早是出自于在这个出埃及记第15章，当摩西带领200万人他们出了埃及，后有追兵的时候，前面面对的是红海，神叫摩西举杖向海一伸，海就分开，力气如银垒，他们就走如同走干地。200万人走过之后，海水复合， 埃及军兵都葬身海里。摩西过了之后写了这一个颂赞的诗，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阿们。这个是在民族史以色列人他们当中是确确记载，而且是可以被纪念的。其实不只是在民族史上面，其实在你我的生命的道路上面，岂不是如这样的一个描述？神不是我们的力量、诗歌及拯救吗？是的，在我们每一天的历程当中，我们都可以经历这个赞美，经历这样的确据。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就生活出生活有力的那种见证。前两三个礼拜我们看了这一个片子，很多人里面看了，就是 Courageous， 是基督教出版的，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父子之间、同事还有跟神之间。我们全家看完以后，我们有一个 comment， 我们对这一个演员墨西哥人，我那个小儿子喜欢讲俏皮话，他说这是墨西哥人，他的名字是 Heidi， 有什么 comment？ 他说我们是这样看，这个家庭啊，在一个困苦的环境当中，这个弟兄每天早上出去找工打零工啊，很多时候在家里等待当天回拿当天工资的太太都落空失望，我今天没找到，每一天就这样去，有时候有一两天又没有。后来在偶然机会当中，他获得一份较稳定的工作，在工厂里面当 operator， 很高兴，他说努力努力，就被上级的这个主管看见了，把他招进来就坐下来，你表现很好，我们谢谢你，我们现在有一个职位，就是在仓储啊，那个运送仓储要找一个经理，你有没有兴趣？他说、哦、好啊，当然薪资当然就高起来啊，更好。他说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这个货柜进了11个的时候你只能写10个。他脸就开始犹豫，脸色而我啊不能够答。那个主管跟他讲说 OK， 你明天早上9点钟到我 office 来给我答复要不要。他就回去跟他太太抱着一起祷告，之后太太说一句话说，你明天回复的我不管什么答案我都同意。所以他一大早起来打点好到 office 9点钟跟主管说，坐下来说，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决定。所以当他要起身的时候离开，主管跟他握手说，恭喜你，你已经被录用了，这只是一个 test， 在之前5个人都接受，他们也被 fire 掉。你可以想象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他们有抵抗引诱甚至是不说谎话的力量，这个力量哪里来的？神来的，神来的。阿们。你我之间的生命历程，我们可以很多时候说 no， 那个 no 的力量哪里来的？救恩的泉源是我们领受不只是永恒的生命之外，我们活出来的就是那个基督的见证，基督的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我们可以引用，就像一个泉水里头，他这里写得很好，说是怎么样呢？欢然取水。我非常喜欢这两个字，欢然，翻得实在很好。我家有一只小狗，我们都知道啊，不是我要养的，是我们小女儿要养的。结果我老爸每一天就早上就第一个就是我来牵他的狗，牵他去外面哈遛狗。实在没办法，因为爱女心切，所以我就爱这只狗哈。OK， 当我发觉我遛完之后，我帮他的狗链 一打开说，哇，他冲出去，然后在我前后跳，那个欢然，那个欢然就是这个欢然，我可以体会到，哇，他被释放了。其实我们有神生命的人，我们常常应该有那个欢然，欢然的一个生活。英文说是 with joy， with joy。所以那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还有一个过程，还有一个表现，事实上是活出那生命的一个品质，那个神愿意给你的。有一个小品的文章是这样写的，我看了也是蛮有感动的。他说，这个作者他就写，哦，今天一大早起来，开头就是乱七八糟，很不好，因为睡得过头，上班就迟到了，公司的这个文件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一直到下班的时候，我在公车要等公车哈，公车站等公车，胃肠又开始不舒服起来。所以像平常一样，公车是慢点的，然后这个交通是堵塞的。等我上了公车，我还是很挤，就在这个车道上面这个站立，然后公车摇摇晃晃，我的心情落到谷底，很累了。哎，突然之间，他就听到前面有一个滴滴沉沉的声音说：“哦、oh, ，this is a great day 啊，这个是很好的一天。”这是真棒真美的一天，不是吗？诶，然后这个因为人很多，所以作者说，哎，他看不到前面是谁在讲话，但是继续有那个赞美的声音说，哦，现在是春天，好美哦，然后还赞美这个所经过的这个沿路的路标啊，这一座妓院，这一座这个学校，这一座教堂啊，甚至墓园，他也在赞美。哦，那顿时之间，所有的乘客啊，他们的眼光就哎开始往外面那个窗外看了，哎，真的是美啊！然后开始这个作者说，哎，那一天这个人的热忱啊，这个感染力太强了，我就露出当天第一次的微笑。当他努力往前，因为人太多，要到车门前要下车啦，他还要想看看这位仁兄。这位向导啊，导游啊，是谁？当他看的时候，是看见一个身体圆胖，然后蓄着胡子，戴着墨镜，手上拿着一个盲人专用的拐杖。很多时候，我们有眼睛看不见的，正如耶稣说：“那你们。”有眼睛可看见的倒是瞎了，这个盲人他心眼是开的，他看见神，相信他是有基督有救恩的人所活出来那欢然取水的那样的生命的样式，不是吗？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从中间领受救恩，我们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是不是有被那些罪所捆绑，甚至有一些压迫压力等等，愿神帮助我们释放之后，我们努力的欢然取水，每一天都可以欢然取水。其实欢然取水的生命是一个属神生命特质的人，这样的特质愿意将他所领受那样的欢然也带给那些没有领受的人，甚至在痛苦当中的人，捆绑当中的人。去年我回去台湾安葬妈妈的这个后事，顺便我就去看了一位我的姐妹，就是我们在20年前在拉拉念书的时候的弟兄跟姐妹，后面站着白衣服的是弟兄，戴帽子的是姐妹，我有分享过一次。他得了肺癌，然后他在医院当中疗养一段时间，医生说没有办法，请你回家。在医院里头他是怎么生活的？他是拿着点滴，带着微笑，然后跟人家传福音。这个姐妹拿掉头发就是这样子， 我去看他，我近20年虽然我们当中毕业之后没有什么联络，但是我总没有一个印象他是不孝的。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举出他这个欢然取水的生命是如何的 touch 人。他常常对人传讲福音，然后领人信主，然后把那样的欢然的生命介绍给别人，甚至在他最后的历程当中，他这个月月初被神接住了。在台湾的礼拜当中，纪念他这一生，追溯他这一生的分享里头，200多人参加，最后加上牧师信息及呼召，7个人决志信主。阿们。这是他的心愿，就把我们的追溯一代办成一个布道会。他还在踹，因为他不是被逼迫，他不是，他是自动的，他是愿意将这样的心里的这种欢然，那样的一个感动，那样的福分传给别人。这一个姐妹叫林慧慧姐妹。所以反省我们是否是不是活出那欢然取水这样的美丽的生命呢？愿我们常有这样的渴慕，也活出那样的生命。之后我们看到得救之后得能力，神就将那个使命将那意象赐给这样的人。这句话里面我们再来攻读一遍，预备来。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这是在被洁净然后 得了拯救之后，神就赐给异象及使命，这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必经之路。像以赛亚书第6章描述他被蒙召，是什么蒙召？我们都很清楚这样的经历，有火炭，火红的炭火在他嘴巴呢沾了，使他罪得洁净，然后他就听到有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他就回复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源自于他的罪已经被得赦免，然后神就让他听到看到，而且能够知道他所要行的，所以他也获得到这个意象。这个就是神给这个以赛亚的意象及使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座的每一个人一定都有意象，一定都有使命，是你我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因为这个意象跟使命是带领我们服侍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这是我们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感谢神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负担。我们常常说负担，这是一个意象的称号，我去探访，去关怀，我们甚至一对一，一对二，我们坐下来传福音，查圣经，任何感动你不做都不行，那是意象，那是神在对你的催逼，神在对你的这样指引，这个意象。所以这个意象，甚至有些弟兄去念神学，我想都不是偶然的，神有给他听到，神也给他有这样的意象。这些举凡在教会当中的服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一定要听到神给你的这个呼召意象。其实意象再走下去就是呼召了，神就在他的时间里头成就愿意回应呼召的人，那个人就变成神所使用。像以赛亚当时他说，我在这里，神就用了他。我跟一个牧师在这个分享的时候，他说其实意象都有，只是呼召也有，只是人不愿意回应而已。我想一想也是， 象。我们平心而论，其实我们要慎重在这里听到的意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意象，我们也看到其实有用一个比较白话的，在服事当中，这个意象是你可以问我们一个问题，问别人一个问题，说你服事你在坚持什么？如果那个坚持一直在你里头驱动你，感谢神，神已经将那使命及意象放给你了。所以并不是很困难，因为我们都能够让神来使用。在经文当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的名。他说神的名提了两次，其实神自己是非常非常关切他自己的名，而且是要知道他的名被尊崇，他看重他的名。在当时战败国的被打败的国家，被战胜国掳掠，就像以色列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一样，这代表一个意义是什么？他们的神被我们的神或我们打败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无论是亡于这个亚述或巴比伦，这代表是什么？你们耶和华的神 nothing， 他可以这样讲。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为何这个以色列他们被败亡亡国，不是耶和华神不照顾不保护他的子民，乃是因为他的子民犯罪。所以神是很心痛的，神有他的痛，因为不是我不行，是你们不行，是借着外邦的手把这个国家灭了，然后使他们重新归回，然后他们认知神更清楚，这是一个过程。但外邦人并不知道，所以他们 question 神的名。所以神在这一段经文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归回，然后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神的确是肯圣他的名，所以神回心转意，神也不是叫有罪的变无罪，他叫他们亡国之后受了这个该承受的处罚，把他带回来，但我要为我的名发热心。神如此的看重他的名，我们是不是看重神的名？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神的名上有好的见证？我们代表有神的人。其实当神要他们去传扬的是什么？传扬他的名，而且是普传天下，因为神给他们的意象是如此。所以神给每一个人的使命跟意象不尽相同，但终究有一个目的是要传扬神及神的名。感谢神，上礼拜我有机会到Atlanta 去修课，碰到一位牧师，事实上是我修课的老师，是刘少平牧师。每一次修课当中都看到那属灵前辈的脚踪，在我这个后进里头有很多的学习。这位牧师来自于马来西亚，22岁现身出来传道牧养，还有当神学老师，经历了已经将近30多年，所以他也努力的来追寻神在他身上的意象跟使命。他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把他所知道所领受的能够写成书，一年或两年写成一册，然后可以能够给华人教会来用。所以三年前他就写了一部一部学真言，上下两册。那他将他所有的精华，事实上在神学博士里头加上他这多少年来的这样的一个传讲，把它写成这两册。他告诉我们学生说， 你们若有这两次的时候，无论到大陆培训到哪里，只要没有我在的时候，你们就是那个地方尊严的权威。我说感谢神，我就赶快买一套，然后我就看，哦，确实是很好。所以我也带了六套回来，现在剩下四套。那如果弟兄姐妹愿意的话，因为他是作者，所以有七五折，所以是每本15块，两本是30块。另外他也在去年做了这个一步一步学这个生命记，也一样今年应该会来发行一步一步学诗篇。我要讲的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我努力在神面前给我的时间精力写每一部书，写到最后成书之后，我预备要见我的神。好美，这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给我很大的感触。特别是今年我50岁了，头发开始白了，我开始数算，如果我有我叶波波还有老爷80岁的过程，我还有30年，我在神面前如何来做，如何来预备。在座的可能或多有30、50年的历程，终究要面对我们的神，是不是？比如可以看我们这位老师所说的，还要预备好见神的面。所以这是一个传递的过程，所以这个是领受救恩的人，他真知道把神的名借着神所给他的意象跟使命传递给别人，而且能够使他们获得那欢然取水的生命。其实传福音有时候是很难的，我们看到历世历代的宣教士甚至付上那生命的代价，但是有时候传福音却不是那么难，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做那神的器皿，我们借我们口传出去，这个人就信主。我记得在佛罗里达居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也很爱传福音，他说了一个例子见证，他说我向神求说今天我可以向一个人来传福音，哎，他就走出去，我看到拐弯这个街角的地方有一个坐轮椅的老人家，他就跟他传福音，3分钟之后决志信主。他很诧异说是吗？其实这福音本是神的大门，很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做那一个管道让神来使用，这是 point， 不在他当时有没有得救。如果我们接通这管道的时候神就用了，那是神在那个时候赐下的恩典。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事实上在上个月第一个礼拜天是新年的礼拜，因为陪叶波波我到这个 Austin Chinese Church 聚会，因为前一天没睡好 allergy， 我那一天牧师时怀中牧师在讲到我都昏昏沉沉的，后来讲完到之后，哎，我耳朵就听到说，哎，有没有人要回应愿意接受主，哎，一个啊，这里感谢神，一个感谢神，哎，我刚刚是听到是听什么道，我如此 powerful， 哦，这里要一个，他不是福音聚会，感谢神在那个当中呼召20多人决志，我这个看到神的恩典，因为神说这福音乃是我的大能。有了这个使命之后，其实我们看到神的同在就不远了，因为他说锡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人神圣者乃是为至大。感谢神，因为他是圣者，我们真知道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名字，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那事实上这个神圣者是代表耶和华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当中。他说你们要扬声欢呼，哇，真是赞美， 当我们有这个心跟神赞美的时候，我们的灵就被他提升，那个扬声欢呼，我们生活不一样，生命是有那样的 power。 最近不是 NBA 我们华人这个球员叫林书豪，我记得他在第六场在加拿大多伦多比赛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后是最后一分钟，不要说一分钟，最后的一秒钟啊是平的，最后他在半秒钟的时候外面投了三分球进去，哇、哦、全场都扬声欢呼，那个时候是 excited， 那个时候就是那样的心境。我们可以经历一个球场有那个心境，其实神给我们天天都应该有那个心境，我们扬声欢呼，我们面带微笑，然后我们欢然来取水，感谢神，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其实这就是神耶和华的所在，在以西结书也是描述这样选民被掳归回的一个过程或是一个预告，他在整卷书的最后一节就是提到这六个字，因为他说那新天新地新的圣城要被建立，他的名字已成耶和华的所在，描述出神的所在是最大的福分，给我们愿意追寻的人，我们看见那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荣美，我们可以在天天的与神相亲相近当中，神的同在里头看见那王的荣美。当你看到王的荣美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计较世上很多的难处，王的荣美。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意象，有这样的盼望，能够活出来，甚至我们可以用诗歌来唱出来，各位就知道可能我有 一首很喜欢的诗歌，就是你是我 的意象，就是我愿常见你，最后歌词它是写到说，这个至高天上主是我最宝贵，我愿常见你，天地万物主。其实他英文写得很好，歌的歌名叫做这个 Be Thou My Vision， 中文翻出来就是主是我的意象。当我们天天都看到神是我们的意象，特别我翻到这里的时候，有个小书房请老爷写下这个字，主是我的意象，作为弟兄我的勉励，愿我们能够被神再次来使用。我们的反省跟学习是什么？其实从救恩的泉源当中，我们不仅是要获得，其实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的罪要被洁净，之后我们可以领受那样的救恩，就是神要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被拯救，之后我们可以听见甚至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使命，那是可以为他而奔跑，然后神就与我们同在。其实这个是一个不算是 cycle，但是因为人的软弱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虽有神的同在，但有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回去对付，我们就要看到我们的罪仍然要被洁净。这好像是一个信仰的历程，其实也可以应用到我们属灵生命还有生活更新上面。其实我们生命就是这样的历程，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在神光照里头有悔罪的生活，然后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得救而且有重新得力的那个经验跟经历，我们就可以站起来，然后神会指示我们当看见的意象，叫我们看见往前奔跑的时候，我们就获得神的祝福。这也是一个 cycle 吗？我们 hopefully 停在神的祝福，若是我们仍然有被那过犯所胜，我们在神面前求神保血来接近。 盼望我们生活有见证，生命有那样的能量，是喜乐的能量，是来自于那救恩的泉源，是给我们有那样的往前奔跑的一个动力。这样的祝福是来自于神，也将这样的动力，将这样的一个恩典介绍给那没有得到救恩泉源的人。所以我们个人或者是教会或者是我们的团契小组，我们尽量的扩张神给我们的生命的境界，在神的国度里头继续的往前奔跑，继续的传扬福音，使神的圣灵能够被彰显，使他的救恩能够被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每一个普天之下神儿女的责任使命，但是同样是康复我们的使命。也愿神借着这篇信息，特别是来到我们当中为信主的，为得到那救恩泉源的人，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渴望得到这救恩的泉源，来欢然取水？盼望你跟我们享受这样的生命。阿们。好吧，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作为今天的回应，这也是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何等的恩典，愿我们传颂，愿我们诉说神那美妙美丽的一个信息。我们一起来唱好吗？
一生在一起
永恒，还有你自己的恩典给我们。主，我们在此向你感恩，在此向你也能够立志，能够寻求做一个活出你生命恩典样式的人。愿我们能够在那救恩的泉源当中天天欢然取水，倘若我们在当中愿意渴慕你的，主你就鉴察，你自己赐下你生命的活水，使他们仍然能够得到这无比大的恩典。听孩子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哦，这是神的恩典哦，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每个主日来敬拜他。